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28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Bilibili 视频网站25号推出嘅影片《回村三日》，而求医好咗我嘅精神内耗，刷爆咗大陆社交平台，浏览量2日内破2000万人次，冲上微博热搜榜前10名。中共官媒定义呢个片系正能量，被大力宣传。评论认为其背后隐藏中共嘅险恶用心。下面嚟睇详细内容。
该片嘅作者话，佢嘅二舅曾经系村里面嘅天才少年，上小学、初中都系全部第一。二舅因被赤脚医生打针致残而辍学，不过之后凭住灵活、勤奋，学习咗修理农具、家电等。二舅又乐于助人，领养弃婴。二舅对自己嘅坎坷经历似乎并不在意，努力生活，深得村民尊敬等。短短两日，呢段11分钟嘅影片就登上咗 B 站热门第一，被各地官媒力推宣传，赞扬二舅灵活好学以及乐观精神。但郑州前教师贾灵敏对自由亚洲表示，造成二舅苦难嘅根源，先至系值得中国民众深思嘅问题。影片中二舅嘅苦难系社会保障制度唔健全所造成。政府部门喺二舅残疾嘅方面做咗啲乜嘢呢？而家媒体宣传，边个有苦难都要自己解决，同政府冇关，都要向二舅学习。其实系政府唔作为。二舅残疾嘅时候，政府如果伸出援手，二舅就会仲食咁多苦咩？呢种例子就系误导民众。政府嘅义务系建立面对残疾人同疫苗等受害者嘅救济制度，而唔系鼓励百姓喺缺少政府保障嘅基础上励志。学者蔡慎坤认为，二舅之所以得到官媒支持，因为佢符合而家国内社会环境嘅需求，尤其系出行唔自由，日日做核酸检测，动辄封城时。他抛出一个二舅，要大家看看二舅都能够活得咁快乐，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用典型的阿 Q 精神，以二舅提供给年轻人生活下去的理由。中国著名作家王朔说，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恶毒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作励志故事，愚弄低层人民。
27号，时政推主 Inti 发出一段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视频中，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一个会议上说，现在这个都是暂时的，这个国家会变得非常强大，将会再次出现骚乱，没人会去任何地方，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有网友说，冇人会去任何地方，明明上一句刚刚讲咗要翻到苏联，呢度比任何地方都恐怖。有网友回应话，如果苏联真系咁伟大，佢一开始就唔会解体啦。连一战封神萧一胡即绍伊古都喺度做白日梦，俄罗斯冇得搞啦。有人捉弄参加嗰个会嘅人话，表情都快要喊出嚟啦。心里面都好清楚苏联是代表乜嘢。据大陆门户网易网在5月25号文章中话，普京认为尽管有对过去的恐惧和对苏联可能再现的担忧，但所有的人都在前苏联国家的共同努力中受益，哪个不怀念苏联，哪个就是没有良心。有网友总结话，一战封神绍伊古，不打自招普京。
26号，武汉只是因为发现4例疫情无症状感染者，决定实施封城管制3日，影响近100万人。而中国近期持续高温，短期内连续被发现10种变异毒株，大陆多地财政陷入困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武汉市江夏区疫情防控指挥部27号凌晨发布通告，由于当地出现4个无症状感染病例，因此从27号早上4点起，对当地主城区实行3日封控，全城各行各业全部停顿。当日大陆网友留言话， 为了四个确诊，武汉市今晚全体核酸检测，大家不要问我武汉安不安全，能不能够来。而最近20日内，中国多个城市报告了10种 Omicron 变异株，这种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感染者有症状的比例高，但症状比较轻微。第一财经就说，所有变异株都是境外输入，理由是这些毒株在其他国家有先例，而流行病学调查都没有发现病毒感染的来源。这个时候持续出现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区域覆盖500多万平方公里，影响超过9亿人，共71个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纪录被打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高温天气和病毒变异株的密集出现之间是否存有联系。曾有中共专家说，在烈日的持续高温照射下，90%以上的中共病毒都能够被杀死，但并没有看到病毒减少的迹象，反而出现变异毒株突然增加的现象。而原本应该是旅行旺季的甘肃，因疫情遭遇滑铁卢，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通告要严防死守，关闭186个风景区，令到旅游业者一片哀号。时评人吴先生对本台表示，经济对于一个正常国家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不正常的国家就不多重要了，人家朝鲜几十年都没什么经济。中共官方称，深圳因24号新增了21个病例，下令华为、中兴、中心、比迪亚、富士康等百强企业封闭运行7日，并实施封控。时评人龚先生表示，深圳要斩断疫情的源头，它的疫情源头在哪里呢？包括甘肃这些省啊，这些就是出来表忠心，维护动态清零，它才不理你经济不经济，就是以政治正确维护清零政策。经济搞垮、搞乱和清零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将错误的政策维护到底，不准有人去反对它。在20大之前，它就要维护这个政策，折磨你又是封城又是封小区，断这样断那样，将经济搞到一团糟。近日辽宁省丹东市镇安区公立医院被传拖欠员工5个月工资，此前还爆出沈阳、上海多个核酸检测点大白罢工讨薪，而且上海、江苏、河南等地亦传出公务员、教师降薪的消息。
德国对中国电信设备的依赖程度不亚于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受到俄乌战争的刺激，德国政府正考虑强制电信业者换了华为等中国厂商的设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商报25号报道，德国看到俄国动不动就拿天然气供应敲诈欧洲，德国担心中国亦会将电信设备的软件更新当成施压的工具，影响网络通讯的正常运作。内政部文件指出，德国政府正在考虑以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为由，依法下令电信业者更换不值得信任厂商的产品，即使是使用中的设备亦不例外。近年来，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华为的安全风险，德国国会在去年4月通过新版的通讯安全法，赋予政府强制电信商禁用或拆除已安装设备的权利。绿党党团副主席冯诺兹表示，鉴于当前欧洲天然气供应吃紧的惨况，无论是能源或电信基础设施，应该没人敢在经济上受制于有帝国主义倾向的独裁国家，令到自己咁容易被敲诈。不过据史全德顾问公司估计，德国 5G 设备对华为的依赖程度约 60%， 4G 更高达 65%。而且华为和诺基亚、Nokia、爱立信、Ericsson 等其他制造商的产品不一定能够相容。如果政府确定下令更换华为，德国电信 Deutsche Telekom、福德丰、Vodafone、西班牙电信集团 Telefonica 等德国电信业者将付出很高的代价， 5G 的建设进度亦将因此而拖延。
自从在香港8间大学将国安课程列为必修科目之后，港府计划强制中学生组团到大陆交流，评论忧虑香港下一代亦会变成小粉红。 下面嚟睇详细内容。
25号，港大通知学生，从今年9月新学年开始，所有学生必须完成宪法、基本法同埋港版国安法入门等不带学分嘅课程。港大强调，所有学生都必须完成呢啲指定课程先至能够毕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对美国之音表示，大学教育本应该培养学生思考同埋批判能力，但国安教育却将大学沦为洗脑工厂。校方要为学生制定清晰界线，将来在学校能接触的信息就是这一些，无论关于社会或政治也好，不容许出现其他的诠释，任何批判发问都不容许在大学校园内出现。除香港8间大学都会在新学年推行国安教育外，25号，香港教育局官员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公民科3年课程当中，中学生必须最少到大陆考察一次，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则不能够拒绝参与。郑家朗认为，新政策一旦落实，对学生会构成潜在危险，尤其是3年前的反送中运动，有不少中学生参与，强制交流一旦落实，香港中学生将会被直接送中。对于中共当局来讲，反送中是反对和颠覆政府的行为，这些学生在参与中国大陆交流团的时候，会否遭遇风险呢？前通识科教师杨子俊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香港的教育制度正在度开倒车，香港政府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就要不择手段，会将我们的学生变成香港人时常嘲笑的所谓小粉红。前香港学联秘书长陶君衡表示，香港政府一定会进一步收紧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将香港的大学变成中国的大学，相信中国的学生不一定会选择来香港升学。
26号， Google 联合创始人布林的妻子尼可沙纳汉的律师弗里德曼向每日邮报发表独家声明，说毫无疑问，任何有关尼可和马斯克有染的讲法，不单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是诽谤。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讲，沙纳汉和马斯克在去年12月在迈阿密巴萨尔艺术节上发生了短暂的恋情，促使布林今年1月提出离婚。马斯克立即在推特上说，3年内我只见过尼可2次，都是同好多人一起，一啲都唔浪漫。星期一，马斯克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独家新闻时，分享了一张同布林同朋友参加派对的照片，并附上一句英国童谣：讲大话的人啊，你们的富会着火。马斯克在回应一条推文，显示美媒国会山亦引用了华尔街日报报道时话，西康诺菲的新闻诚信度为零，99%的新闻工作者在网上阅读别人的故事，稍作修改被按下发送键。但华尔街日报称，尽管马斯克否认这件事，他仍坚持他的报道和消息的来源。
半月谈微信公号27号报道，近年市面上出现了集窃听、定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充电宝，只需要改装内置一块通讯SIM卡，充电宝就能够摇身一变成为窃听器、定位器，随时随地远程监听和精准定位。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贵阳的黄先生失手将自己的充电宝跌烂裂开后，拿去找修理师傅检查，发现这个充电器竟然有一套完整的偷听和定位设备。修理师傅说，一旦有人操作，黄先生的生活将被直播。记者在网上找到一间出售充电宝的店铺的咨询客户服务，被告知带有定位窃听功能的充电宝可以现订现做，他一日就能够改装出几十部。记者订了一部改装后的充电宝，到货后他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名为 GPS365 的 APP， 用卖家提供的账号密码登录后，看到页面有定位、轨迹、联系人、信息等功能。点开定位，发现可以将充电宝携带者的运动轨迹清楚地记录下来，只要在 APP 里面装设声控语聊到 APP， 充电宝周围的声音达到50分贝就会启动录音功能， 并自动传输到手机，亦可以将充电宝就变成一个会自动接听的手机。中国移动一位大区经理表示，充电宝里面的 SIM 卡能够通过无线信号接入互联网，再将数据定向传送至指定的服务器。使用者向服务器发送请求，就能获取通讯 SIM 卡的精确定位和录音数据。此外，蓝牙音箱、插头、打火机等经常被改装成定位器、窃听器。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